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在空中的主持人，也是你的好朋友英如。希望我们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和睦有关。在圣经里面啊，主耶稣所讲的八福当中，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但想不到使人和睦的福气居然是大到必称为神的儿子。想一想，还有什么福气比这个更大的呀？但是我们如果环顾今天的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和睦，因为人为的破坏环境造成的种种的自然的灾害，还有国跟国之间，或者是党派之间的对立，或者范围再缩小一点，许多的婚姻家庭的关系很紧绷，很冷漠，家暴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的。看到没有爱，没有和睦，这些现象其实正在显出人类没有能力靠自己做到和睦。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其实这不单单是一个祝福，更是一个托付。今天云彩飞扬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卓丽琴，要从他的生命故事当中来谈一谈耶稣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使他与神和好，也使自己与家人彼此和好。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朋友丽琴姐妹。你好。
你好英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琴。
丽琴姐来自新加坡。
是。
各位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是6年前嫁给我先生，我先生是台湾人，他是原住民，那他是义甸喜乐合唱团的其中一个团员，名字叫许秀柱。那我们结婚后我就定居在台湾。
像丽琴姐，您说先生是在义甸这边工作吗？
是。
好像你工作地点也是福音机构。
我是现在在于的盲福会生命光艺术团，就是在这边任职。那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我是行政，就是主日的时候就会协助我们的团员跟林德昌牧师到各个教会去分享我们的诗歌见证，还有我们的这个宣教的意向。就是我们的主要事工是做两岸，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那个视障朋友的这个福音事工。那我们也跟华生有联办神学课程，就是帮助视障朋友，就是有对这个福音有负担的，就是让他们在神学上接受一些培训和造就。
为什么丽琴姐会去到盲福会工作呢？
正如我刚才前面说，就是我已经来到台湾6年了。那因为之前是在家里，就是我有婆婆，所以我们也需要照顾婆婆，婆婆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后来就在去年的时候，有这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林德昌牧师他们需要一个行政人员，那就我从有几次跟他们一起配搭的时候那林牧师就问我说，是否有这个意愿到盲福会生命观来服侍。那我在这之前我也是向神祷告，就是向神求说，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服侍神，所以感谢主神为我预备。
这也算是从神来的回应齁。然后又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服侍，然后你刚刚讲到说盲福会其实是帮助也陪伴两岸的视障朋友，所以我想那个你们可以接触到的那个人啊，那个合场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人。只是当你跟这些视障朋友，就是说在身体上面比较有特殊障碍的朋友在相处，你要服务他们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障碍之类的？需要适应。
是的，障碍是难免的，因为他们就是看不到，
对，
所以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有时候就开个玩笑，我觉得我像是导盲犬，那个能够移动的导盲犬。那只是说我们得要预先知道就是他们有什么任何的障碍物，或是一些先预知告诉他们，就是眼前会有一些什么状况，或是在服事上我们也是先去理清整个程序，使整个协调方面都能够顺畅。对。举个例子，好像说上台的时候他们都会牵就是牵我的这个手肘，我就引领他们好像走上台阶。
是。
那后来还告诉他们那个麦克风架在哪里啊等等。当他们唱完的时候又协助他们一步步的走下来。就是在协助方面是很多需要顾前顾后的， 那况且又是我们团员有时候不只是一位，是有好几位，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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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哇，我觉得要特别有细心诶。
嗯，
诶，我在想说跟视障朋友相处的那种耐性跟那种细心，你觉得会不会跟你的成长背景有关呢？就是在原生家庭当中也会训练你
是的、
比较能够细心的注意到就是身体上面无论是视障或者是如果是听障的朋友他们的需要。
对，这就是牵涉到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原是听障人士，就是所谓的聋哑人士。那我小的时候伴随在我父母的身边，那我自我有这个懂事来啊，我就觉得说，诶，很特别，就是有时候我晚上跟我的父母啊，到夜市啊，去大排档吃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注意到很多人都投以异样的眼光。那因为年纪太小，所以无法去了解为什么，只是觉得很好奇，说，诶，我的父母有什么特别的吗？难道你们没有父母吗？有一次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排档要订我们的这个食物的时候，那个老板就会告诉我，就是他们的摊位有售卖什么食物。那我就充当一个小小的翻译员，那我是跟我的父母怎么沟通呢？我是用手语啊，不过我这个手语是肢体语言，例如说我要跟他们好像告诉他们说吃饭啊，我就比一个吃饭的动作啊，就是很简单的。那后来就充当这个小小翻译员，就是将这个老板告诉我的讯息我就告诉我的父母，或是我的父母说他们要订什么餐我就告诉那个老板。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那老板就告诉我说，啊，怎么这个小女孩好可爱哦，她怎么都听得懂她父母在说什么，而且还跟我们说他们父母要订什么餐这些等等。所以我自小懂事的时候，我都常以我父母为骄傲。那直到我进入小学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察觉到有所不同。原来我的父母是跟别人的父母不一样，因为他们是听障人士。那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渐渐的就自卑起来，就觉得说好像不敢告诉任何人，甚至不敢告诉我的同学，让他们知道我的父母是听障人士。印象很深刻是我小的时候，我常常我的父亲都会骑着脚踏车送我到学校去，我甚至还跟他说你不用送我到门口，送到我到路口就好了，从路口自己走进校门口。那甚至在学校跟朋友玩，就是玩伴一起玩的时候，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有一个这样的特殊家庭。然后记得印象很深刻，我小时候很喜欢跑步，那学校常常都有举行这种赛跑比赛，我都是第一位去报名的。那常常都不敢跟我的父母讲，因为通常这种运动会啊，就是很多家长都会来观看啊，我都不会告诉我的父母，
因为不想让他们来。
对对对，我都不敢请他们来。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就这样的小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很自卑。
而且会不会那个内心也会真的会比较封闭一点，比方说可能小时候我们跟爸爸妈妈会讲一些亲密的话，告诉他我心里在想什么呀，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啊，但因为爸爸妈妈是听障，所以你又要比手画脚的话其实会有一些限制，
所
以很多事情其实很难向他们表达，向他们诉说，所以渐渐就是比较封闭。
对，好像我在学校我是跟在家里是截然不一样的。在学校我就好像快乐的小鸟，非常活泼开朗。所以同学们都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就是我在家里是非常忧郁的。那在家里是因为很多时候我的母亲，因为她本身要兼很多工作，所以我很少会看到我的母亲，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哭着找妈妈，找不到妈妈。那我常常都会跟在我爸爸的身边。那我的爸爸就跟我妈妈的性格是截然不一样的。妈妈是很开朗，那爸爸是，就是他，因为他常常就是很爱喝酒，又爱抽烟，所以他常常都会酒醉，所以造成我们家会有一些的困扰，就是常常会就是酒醉啊，或是回到家的时候会发酒疯啊，然后就是造成家里不安宁。甚至有人跟我说，诶，你父母是听障人士，那你们家应该是非常安静哦。
对，因为大家都用手语这样子。
对对对，那因为在新加坡我住的是 政府主屋，你们所谓的国宅，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住在17楼。恰恰相反，就是我们是整座楼那个单位最潮的、
哦、真的、啊、
对对，因为父母不能说话，
是，
但是因为他们能够喊啊、
哦、
然后他们就用声音、啊、就用吼叫的声音，
然后他们自己又听不到，
对，他们又听不到，所以那个音量是很大声的。
哇，
然后不只是用声音来就是在那边吼叫，在那边大喊大叫的、嗯、他们甚至还会大打出手。那我在这里说，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我就是父母他们是听障，我还有一位哥哥，我哥哥是大我一岁。我哥哥出生的时候，因为就是经过发烧呢，他就导致他的智力啊，他的行动有不方便，所以小时候我的哥哥是不跟我住在一起的，他是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我们跟爷爷奶奶家呢是相隔几条马路这样了，所以白天有时候父母他们去工作，他们就会把我寄放在爷爷奶奶家，到晚上的时候我才就是伴随我父母回到家里。所以自我懂事的时候，他们都是常常吵吵闹闹，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会害怕，甚至有时候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害怕到我会躲在那个桌子底下。那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怀孕了，她怀了第三胎就是我的妹妹。后来在我妹妹大概3到4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的爸爸又发酒疯了，回来的时候又跟我妈妈争吵，他们常常都为了金钱而在争执。那有一次我爸爸就失控了，他就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什么事呢？因为那时候当时在桌面上呢有一个热水瓶，那我爸爸就因为太过愤怒，他就拿着那个热水瓶，他就往桌子上一敲。可是那个热水瓶呢本身是旧款的，所以是有里面有玻璃的，所以它是可以保温的、
哦、
所以后来里面的玻璃都被震碎了。然后我爸爸就打开那个瓶盖，就把那个热水滚烫的热水泼在我的妈妈的胸前。当时那些碎玻璃啊，都还有滚烫的热水啊，溅在我的这个妈妈的这个胸前，都起了水泡。我都被这一幕都吓呆了，那时候我才几岁，就是34岁这样。后来我的亲人跟我说，诶，你当时还很蛮镇定的，你还记得说赶快打电话联络亲人家们来赶快帮忙，甚至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妈送到医院去。所以后来到了医院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是接受治疗。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她康复的过程中，我们就回到爷爷奶奶家。那我的爸爸每天晚上他都到爷爷奶奶家的门前，都一直好像向我的妈妈求原谅，说对不起，我那时候酒醉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做了这么恐怖的事情伤害你，一直求我妈妈原谅他，然后甚至好让他好像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回家这样。
丽琴姐，你那时候才那么小，然后你就要去面对家里面这么多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虽然爸爸不是对你家暴，但因为你目睹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阴影，那个心里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小的时候，你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怎么会生长在这个家，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样，
是
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样，就是会对生命好像会有很多的疑问。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有听过这个，在那个大排档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就有听到这个老板说了一句话，当他看我的家人的时候，哇，你真的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小时候因为年纪小，不明白这个意思，可是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明白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是好像一把刀刺在我的心里面。我会觉得说就是当我妹妹还没出生的时候，那时候只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和我，显然就看得出就是三个都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我是正常的。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生在这个家，我会产生很多的埋怨，我会觉得很不公平，我会觉得说我不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反而是不幸中的更不幸，我为什么生长在这里。很多时候我都遇到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大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
甚至我那时候还那么年幼，我也无法去帮助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造成我非常的自卑。不只是我自卑，我甚至我也对这个死亡有这个恐惧。 当时我7岁的时候，我曾经发生一场车祸。那车祸我的时候印象很深刻，我还是路人，帮我叫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我有知觉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点半昏迷的状态下的时候，我记得一直有说这一句话，我一直讲我不要死，我不要死。那时候我非常怕死，为什么会怕死？是因为我不知道我死后我会到哪里去，所以我对那个死亡非常的恐惧。所以后来我听到那个救护人员跟我说：“妹妹，你不要怕，你不会死，你不会死，因为我们现在就马上要送你到医院去。”所以不只是这样的，遇到这样的这场车祸，后来我还甚至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我常常会做噩梦，我会被这个噩梦给捆绑。我从我7岁到14岁，我都常常在这样的困境里面被搅扰，然后甚至很严重到什么地步？你想象我刚才提到我父母是听障人士，听障人士就是听不到嘛，对不对？可是我妈妈可以听到音波，很高的音波，对。那时候我在做噩梦的时候，我是用尖叫的，我用喊的，我妈妈竟然听到我的声音，哎，喊叫声音吧。
所以可见到底是有多尖锐啊，海豚音吗？
我不晓得，我那时候都
妈妈都听到了，
我都在梦，在睡梦中。
是，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赶快把我摇醒，她就一直问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当时只是一直在哭，一直哭，我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恐惧。还是直到我遇到了我的这个表姐，在我大概13、14岁的时候，就是我的表姐，她是住在就是乡下。那后来我们就是新加坡有个市区，就是她到市区去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我，那我们好开心哦，我好喜欢这个表姐。那他们一家人都是基督徒
哦，
对对对，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刚才讲说，就在爷爷奶奶家，我常常都因为可能我小的时候真的是调皮捣蛋，我常常都会被长辈责骂啦，被打啦。
哦，所以真的吗？
对，
我还以为丽琴姐从小就乖巧那种。
我不是乖宝宝，我是那个调皮王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造成我好像人生也感觉到很灰。原来我生下来是被骂的，被打的。
哦，
所以后来
有一种不被接纳的感觉。
是是。后来我的妈妈看到了，她就把我带到我的外公家去。
是。
那所以我到外公家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们那边也是有很多其他的长辈，那我就看到我这个表姐，他们一家人很特别，他们都是基督徒，我也无法形容，就是跟他们在一起非常很舒服，觉得很开心。所以当这个表姐看到我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诶，好不好？我约你每个星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还有讲圣经故事给我听。”
嗯
啊，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表姐，所以我就就是当下马上答应她。所以我每个星期，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到这个表姐到附近的一个教会，我们就租借了这个教会。晚上的时候就在一个角落，她就给我讲圣经故事。那时候我的表姐是用英语给我讲故事，那我的英语那时候不是很好，所以理解的时候是有点不太理解，但是印象很深刻是她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耶稣爱你。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在这世上只有我的妈妈最爱我，可是人的爱是有限的，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公平呢，或是一些不被谅解，或是一些误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伤害。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说，诶，耶稣爱我。那我就想，耶稣究竟是谁啊？他为什么要爱我呢？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深深的被耶稣的爱感动了。我印象深刻是我流下了眼泪。后来他说，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那时候我想到他死在十字架，我就想到他死的时候，我就哭得更伤心。我想，哦，有一个人爱我已经很不简单了，然后他后来又死了。然后来，可是后来，表姐说，可是第三天他又复活了，我就觉得好神奇哦，好奇妙的一个圣经故事，就是第一次听到圣经故事了。可是就是非常的单纯，就是那么的单纯来信靠他，相信他。那后来发现说，就在那一刻，我的生命真的不一样。就是当耶稣，当我遇见了耶稣的时候，耶稣要进入到我的生命，帮助我来翻转我的人生。不仅是这样，他还怎样的去帮助我的家人。
对，我觉得好奇妙哦，就是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
是，
可是就透过这个表血的带领，
嗯，
所以你听见了有一位爱你的耶稣，
是，
为你舍命钉十字架，然后又死里复活，
是，
所以这个爱很奇妙，超过了你过去的经历，也超过了你的想象，
是，
但是你说当耶稣的爱进到生命的时候，开始带来了一些改变，
嗯，
比如说像过去，丽青姐，你会害怕死亡。
是，
你会做噩梦。
对，
那你觉得耶稣的爱有帮助你得到释放吗？
嗯，当我14岁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还是一直有被这个噩梦困扰的时候，我就有一天想到说，诶，我所相信的神，他是一位全能大有能力的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我就凭着信心，我就说，哇，奉耶稣的名，我来宣告像这个噩梦，这个恶者说，你离开我，因为我不再属于你了，我是属于耶稣的。我就这样的单纯的祷告的时候，就在经历中去经历神，一步一步的认识神的时候，我发现神真的帮助我。我就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再被这个噩梦给捆绑，我也没有再做噩梦了。
好奇妙哦。
对，甚至刚才讲说面对那个死亡，我也知道说我的生命里面，耶稣就是我的生命的主宰。就是或生或死我都是属于神的，就是更重要是我已经有了救恩。那除此以外，我也提到说，就是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父母常常都在争吵，所以我常常面对这样的，刚才不仅是说我爸爸伤害了我的妈妈，甚至到我大概15、16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因为我的奶奶非常反对我信耶稣，因为我的爷爷奶奶他们家里是拜那个民间宗教的，
是，
所以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每天一大早就是要抓一大把的香，因为我的爷爷是做生意的，我们是卖东西的，所以我们的家是好像一二层楼，楼下第一楼是那个店家，那二楼才是住处，所以我们就一大早就要抓一大把的香，从香火就要从前面。门口那个店门口就要开始拜，
哇塞，
拜到
每天都是这个仪式，
对，拜到
真辛苦了，
对，那个厅好像有一整排的大大小小的神像，然后还要拜到那个厨房去，所以好像那个
那家是每天都乌烟瘴气啊，都那个烟。
每逢那种大节日啊，因为我的妈妈是长媳，
是，
所以她每次都要负责煮，然后那时候我也是陪伴在妈妈身边帮助她。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背景长大。
那这样的话，丽琴姐，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如果奶奶或者是家人还要求你要去祭拜的话，你怎么办呢？
对，所以那就是我要面对很大的这个挑战。表姐不是向我传福音吗？
对。
后来就有一次，竟然给我的一个叔叔看见了，我叔叔就回去告诉我的奶奶。那当时我的表姐还甚至送我一本圣经，英文圣经。那我就想，我带着那种坎坷不安的心，我就想想呢，我带着这本圣经，然后回到家，我能够平安的进入家里吗？那我就想，我的英文不是很好，那我想我奶奶的英文应该比我更差，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书，只要跟她讲英文书就好了。是是，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家的时候，我进到那个店面的时候，我就四处探望，那个店里面没有人呢，好开心哦，哪里知道他们全部都在等我回来哦。所以我走进来的时候，我的奶奶就出来了，就问我说，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我就跟她讲说是英文书。后来我的叔叔就出来了，因为叔叔他们都是有受教育的，他就一看，他就说，哦，这是红告等一次，就是教会的 就是基督教的书本。哇，那时候我的奶奶很生气，就刮我巴掌。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信耶稣就被打了，哇，我就吓呆了。然后那时候就很害怕。后来奶奶就骂我说，你不可以把这个东西带进来，因为这个东西是肮脏的。所以后来他非常愤怒，他就把这个圣经呢就往那个店外面的那个垃圾桶那边丢了，丢进垃圾桶。那正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又偷偷把那个圣经给拿回来了，又把它藏起来。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中去经历神。
刚才丽琴姐也有提到，你说其实小时候你好像比较调皮捣蛋一点，所以都会被大人处罚啊。
是。
那后来又信了耶稣，而且还是你们这个家族算是你们这个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
是的。
所以会不会又会被他们看作是你这个叛逆分子，现在连祖宗都叛逆这样。
对。就是有一次甚至遇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我暂且再分享。我先说后来我怎么，就是因为我信主后来不能到教会嘛。我就在经历中去透过祷告，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认识神。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也看到神在我身上一步一步这样的引领，帮我解开我就是所面对的任何的大小的问题。那直到我大概15、16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向神祷告了，我就说，神啊，我很渴望认识你，我要怎么认识神呢？我得要到教会去，因为到教会的时候我能够接触到神的话语，就是有神的教导，我觉得神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向神求。在那之前我曾经有到不同的教会，就是英文的教会，可是我都觉得没有那个归属感，因为我本身很喜欢中文，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要到一个中文教会，就是华文教会。那后来神就让我想起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曾经用3年的时间邀约我到他的教会，我都一直拒绝他。所以后来直到我觉得说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因为面对的问题我走到了尽头，我一定要到教会去。所以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朋友，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约我，我直接到你们的教会去。所以我就自己去了。那时候教会叫马来亚基督教会，是一间那客家教会。那我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认识了那个牧师还有师母。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师母，他姓黄，叫黄师母，他非常活泼开朗。那黄师母看到我的时候也很非常喜欢我，他就跟我讲说，丽琴，好不好，我约你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一起来看书。因为本身很爱看书，所以后来他就说我们就一起看书，他也教我怎么祷告，怎么读圣经。那我就听了，我就说好啊。然后来这师母也很风趣，他就跟我讲说，丽琴，我是你的属灵灵友啊，属灵的伙伴，灵友，不是灵蛋的灵哦。所以我就在这师母的陪伴下我就觉得好奇妙，原来神是借着这师母来帮助我，来辅导我。然后有一次这师母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丽琴，你有没有想到说以后女生长大了一定会结婚啊，有没有想到以后你结婚的情况是怎样啊等等啊，你有没有这个憧憬啊？后来我跟师母说，没有诶，我没有这样的想象诶，我没有这样的憧憬。为什么？因为我连明天怎么过我都不知道。十几岁，就是大概16、17岁的一个女生跟你说，我连明天怎么过我都不知道，可见我那时候的人生是非常非常的灰。所以后来师母甚至还辅导我，告诉我，因为我的父亲的缺陷，因为父亲是听障的，然后就说一般上父亲在家里都是安静的，他们比较不太会把内心的话说出来，很难善于表达，更何况是你的父亲会比一般人的父亲更困难，所以有可能导致你的父亲常借酒消愁，然后发酒疯啊什么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很清楚觉得说，上帝教导我，告诉我要我爱我的父亲。哇，我觉得好难耶，好难爱我的父亲。我甚至还跟上帝讨价还价，我说我的父亲非常不可爱，好难爱哦。因为我父亲是常常一天到晚都惹事情闹事情，那后来长辈又不体谅，不能够谅解，都常常责怪我说，一定是你去教会导致你家里这么多事情。那我刚开始我有点不确定，就在想说是真的吗？ 可是几次这样观察下来，我发现不是诶，反而我更需要去教会，因为我需要神，只有神可以帮助我。所以那时候
你说让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信心跟力量，还有那个勇气。
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到了这个教会的时候，所以师母，我觉得说不只是黄牧师师母，还有弟兄姐妹，他们就是给我很多的力量。他们很多人甚至不认识我，可是当他们知道我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祷告上，他们为我带祷。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这个民间宗教，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祭祖的问题。有一天我的叔叔他告诉我，他说有这个祭祖的事情，就是有三天这个祭祖的仪式，就是星期五星期六礼拜天。那时候我已经到教会一段日子了。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已经很挣扎，说啊怎么办呢？那后来我就找我的叔叔，我的叔叔是因为我好多个叔叔，我有总共有四位叔叔，还有四个姑姑。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有九个孩子，那我爸爸是长子。可是他虽然是长子，可是我们在这个家是因为他的缺陷的关系，我们是被轻视被忽略的。那时候我有这个四叔，他是对我非常严厉的。小时候见到他没有大声就是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给我赏我巴掌。后来他是觉得说因为我都长大了，他也不能够继续用打的方式来教育我，他就尝试用朋友的方式来跟我沟通，然后来帮助我。他说丽琴你已经长大了，如果有什么事你可以跟叔叔说。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跟我的长辈说的是我的叔叔。那时我叔叔没有什么反对我。可是后来因为这个祭祖的问题，我的叔叔是代表我的奶奶来向我传话。他就跟我说那三天我不管你一定要来参加。而且我们不只是拿着香你也要跟着拿。我们绕你也要跟着我们绕。我们做什么你都要跟着我们做。那时候我非常心里面很困难，我觉得很作难。我就说要怎么办。那时候我甚至还向神祷告，我说神啊，难道你是要考验我的信心吗？难道你觉得我没有信靠你吗？我正处在青少年的阶段，我有去打工，那我就认识了这个老板娘，她是那个很有名的，就是糕点的这个店家的老板娘，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就告诉我，她说丽琴，在这样的信仰上，你一定要有你的立场。要不然就是无止境的逗号，就是他们就会一直会要求，那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句号，就是要站稳你的立场。然后他说，可是你不要怕，可能甚至他们会把你赶出来，把你赶出去，赶出家门。那我心里想，当我信耶稣，我被打被骂，我这些我都知道，被赶我无法想象，我就不相信，我说不可能，我家人不可能会把我赶出去的。可是他就告诉我，你不要怕，若是他们把你赶出来，你就来我家，我们收留你这样了。所以那时候面对那三天的仪式的时候，就是星期五，因为我还好，因为我打工所以有借口，我就没有出席。那星期六因为全教会都知道这个我面对的事情，他们都为我祷告，甚至教会的属灵长者他们都告诉我说，因为我们是华人，华人最注重的是孝道，所以就跟我讲说你最好是留在家里。那我也很顺服，我就星期六一大早我就是在家里。那因为呢我的妈妈很忙嘛，在那边负责那些寄物啊的物品啊食品啊，那我也在那边帮忙。我就心里面那天我真的是不是很好的状态，有可能是惊吓过度还是什么，我的脑袋是整个是空白的。我那时候就好像非常非常害怕，我只是想说你们不要逼我，你们要我做什么事我都配合，你们要我拿什么我都拿，可是你们就是不可以逼我拿香，我只能够用我的方式来，就是拿鲜花来祭祖来思念我的祖先。所以那时候教会有个姐妹大我两岁的，她知道我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问题困难的时候，她就跑来陪伴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她就跟我讲说，丽琴你不要怕哦，当他们要打你的时候，因为我的奶奶甚至有威胁，她恐吓，她说若是你还是坚持要信耶稣的话，我会拿刀来砍你，然后她自己自杀。 所以就是因为我奶奶她说了这句这一番的话，所以我的叔叔姑姑他们就非常的紧张，还他们就来对我好像就是很大的反对，这样逼迫。所以那时候这个姐妹就说你不要怕啊，所以他们要伤害你的时候，神会行神迹啊等等。可是那时候他所说的话，我完全无法听进去，因为我惊吓过度。后来有一位弟兄，他听到我们两个，就是这个姐妹陪伴我，他好担心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好年轻嘛，他比我们再比较大一点，年纪比较大一点，他就赶紧跑到我家来，也是要劝阻我，怕我们两个会做出什么错误的决定啊，然后就是要来阻止我逃离家这样。可是这位弟兄啊，他就来我家，他前后进我家5分钟，最后把我带走的是这位弟兄。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天他看到什么，他应该是看到我的表情还是神情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他跟我讲说，丽琴走吧，我带你去教会。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家里，因为我的奶奶就住我家隔壁，所以我还要趁大人没有注意，就是偷偷的溜出去。
礼拜六的时候，
礼拜六，对对对，我就跑到教会去了。然后到教会的时候，刚好我的牧师他就走出来，我就跟他迎面这样碰面。然后牧师就问我说，丽琴家里的状况现在怎样？我说牧师我不知道，可是今晚我回到家我就知道，所以就是知道后果会是这样了。然后后来牧师也开玩笑说，啊，不要怕，大不了死。我就心里想说，对啊，不怕，大不了死，我还是要相信耶稣。就是回答的时候是很轻描淡写，可是当下是非常非常的害怕。然后晚上聚会完的时候，整班的青年团契的弟兄姐妹陪我一起回去。回去的时候，我那时候非常害怕，然后怕我的四叔他会大发雷霆的责备我。然后那时候我的牧师就代表教会来慰问，跟我的四叔就寒暄一番这样。然后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走了，整批人走了，只有唯独我的好朋友一位姐妹她陪我，她就跟我讲说，丽琴不怕，明天呢我们一大早就赶快跑到教会去。所以那天晚上印象很深刻，我到我家的前面有个公园，我到那里跟我这位姐妹一起来祷告。那三天我都做同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我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是
的，我说我不晓得，但是若是你觉得我的信心足够的话，你觉得我可以度过的话，那你就给我力量帮助我，为的是要荣耀你的名，不是羞辱你的名。然后我说你觉得我可以的话，你就让我去面对。可是如果神啊，你知道我是信心软弱的，我是很胆小，我是很害怕的，那你就让我逃吧。其实我是属于第二的，那后者的，我是真的是胆小的。那三天我都做同一个祷告，所以星期五我逃了，星期六我也逃了，所以星期天姐妹跟我讲说我们正要准备要逃，所以那天一大早姐妹就很早就叫我包叫醒了，我们大概5、6点我们就已经穿好衣服了，我们正要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平安，我心里面非常没有平安。我就告诉那些姐妹，我说我就在想说，我的奶奶，我的叔叔还有我的姑姑们，他们一定在想说，丽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黄毛小丫头到底究竟怎么了，怎么变了样，怎么好像惹出这么多的事情，她究竟在做什么这样。后来我跟她姐妹说，我说我想要写一封信。那姐妹吓了一跳，说在这个时候你要写一封信。然后我说好，你赶快写。我就写那个信里面，我就说就写给我叔叔了，我的四叔。我说四叔，我很感谢神， 因为神很爱我们卓家，我姓卓，卓越的卓。我说这个救恩要倾倒在这个卓家，因为圣经说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我是很深信紧紧抓住这个应许的。所以后来信里面大概是有写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后来过后我的妈妈就跑来了跟我讲，我的长辈们他们都醒来了，我的四叔醒了，然后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什么事，就是我竟然吃了豹子胆吗，我竟然很沉稳的跟我妈妈说，你去请四叔来跟他讲，我有话要跟他说。我觉得那天发生很神奇的事情，
是是，
我觉得那天不是我觉得好像是神与我同在，我有那种很安定的去面对。我竟然跟我四叔说我要跟他说话，后来我四叔来的时候看到我跟他姐妹都已经穿好衣服了，哇，当下问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去教会，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有话跟你说，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到房间里面去，那我朋友也要跟着进来，哇，我的叔叔非常对他很不友善，就把他推开。那我跟我朋友说不用担心没事的，我就这样的跟我的叔叔进了房间去。到房间的时候我就坐在床边，我叔叔就坐在我的书桌旁，那我就把信给他，我说叔叔我有信给你，我叔叔就打开，还没有打开信的时候他就抓着我的衣领把我揪到他的跟前来，他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去教会，像这样的严厉的责问我。我就跟他讲说我可以不要去教会，但是你们不可以逼我拿香，我只能够拿鲜花来祭拜我的祖先这样。那后来他就看那封信，看完了后他就把信撕烂了，他就继续一直问我说你是不是要到教会去。后来他就开始刮我巴掌了，以前被他刮一个巴掌我就会开始哭，可是当下他刮我多少我也不知道，就是噼里啪啦的这样刮了。然后那时候当他刮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痛，突然间有一句话闪过，就是说打在你身上就是打在我身上，
那神对你说的话。
是，有一句话，对，我觉得好像耶稣告诉我打在你身上就是打在我身上，所以我没有感觉到疼痛，我也没有感觉到害怕。然后我的叔叔继续的一直的刁难我，一直责问我。后来我的朋友就有点担心里面的状况，他就赶紧敲门要把我骗出来，他就说有电话找我这样。我的四叔才甚至不让我出去，我还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我会回来的。所以我跟他讲话的时候都很安定，很镇定，看着他这样的眼睛这样直射看着他。然后可是我一出门房门齁，我的手脚是冰冷的，我是整个人是软的。然后那个姐妹就她担心我的安危，她就把我骗出来，她就告诉我说丽青你不要怕，我已经打电话给牧师了，牧师现在正就是赶来到我家。
是是，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听完后我就回去的时候我的叔叔还是一样的就是揪着我的衣领到他的跟前，他就一直逼问我。后来我看到我的叔叔的眼神露出很恐惧害怕的眼神，他就问我说、他就问我说你究竟听了什么电话，是谁打来的。我也无法跟他讲，因为没有接到什么电话，只是听到传话。后来他就讲说为什么你比刚才还更坚定，说我比刚才更坚定。所以我觉得哇，那天真的是圣灵与我同在。后来下来就我就看到我的叔叔就是已经失控了，他的眼神就是有血丝了，他开始就是毛起他的拳头了，要揍我了。我就想我不能够傻傻的站在那里给他打。那我那时候我就把我内心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出来问我的叔叔，我说叔叔我有问题要问你，我说你凭什么打我，连我的父母都不打我，你凭什么打我。他就说我代表你的父母。其实他这样的回答我早就知道，因为父母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后来过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傻傻给他打，我就开始挣扎了，我就从房门就冲出来了。那我让你想让你猜一猜，我从房门冲出来的时候正常人是会往哪里跑？
往楼下。
对，往大门口跑。
对，
可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冲出来我是往厨房里跑。
啊，厨房啊。
对，
是要去拿菜刀吗？
我跑到厨房。
开玩笑。
对对对，你答对一半。
啊，真的
没有，可是不是我拿菜刀。所以我跑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从房门一出来是往左边就是大门口了。
对，
可是我竟然是往右边。然后跑进厨房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刚好在厨房，然后当我一跑向厨房的时候，我妈妈刚好在做一个动作，她在洗菜刀。 然后洗完的时候，他把正我出来的时候，眼光跟那个菜刀对上眼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是我妈妈刚好把这菜刀洗好的菜刀要收进这个橱柜里面。那后来妈妈看到我很慌张失措的跑出来，她就知道大概有状况了，然后又看到我的叔叔又跑在在我后面追着我，她就知道有事情发生，她就问我的叔叔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你们呢常常骂我的孩子打我的孩子啊，没关系啊，你们打你们骂，但你们的孩子我们从来都不打也不打不骂，就是对于我的意思说，我的妈妈从不打我叔叔姑姑们的孩子，对，他说你们要教训孩子你们就教训。后来我的叔叔就很愤怒，就告诉他像我奶奶所说的话，告诉他说奶奶说就是因为我坚持要信耶稣，他就要拿菜刀来砍我，然后自己再自杀这样。所以我的妈妈就说，听到他讲到提起菜刀，我妈就从那橱柜打开橱柜拿那菜刀出来了，就拿给我叔叔，他说你们要砍他是吗，那你们去砍。哇，那把菜刀就在我的眼前在那边晃，我就觉得说哇，这不是开玩笑的，那时候我才17、18岁，我就想我到底闯个什么大祸，哇，这不是游戏哦，哇，如果我怕我赶快举白旗说我投降了不跟你们玩了，还是不管了，即使是面对死亡我还是仍然要坚信耶稣信靠他。所以我就感觉我站在悬崖边，只要一步就是掉入那个悬崖，所以我当下就要马上做一个决定，就告诉我说我得要做决定，我就说好吧，我不管了，即使是我还是要信耶稣。所以当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那把菜刀还是在我眼前晃，可是我心里面完全没有害怕，我心里面反而是有平安。后来我的叔叔看到我的妈妈连菜刀都拿出来，他说他没辙了，他就回到我的奶奶那边住出去。下来就发生了很失控的场面，就是我奶奶就进来啦，大哭啦，我的姑姑也哭啦，我的四位姑姑也陆续进来骂我，然后哭啦，然后叔叔啊也责骂我啦，然后那时候我的牧师也赶到了，然后后来过后就是长辈就让牧师来跟我谈，那时候牧师就带了一个警官，是一个便衣警官，他就告诉我说，丽琴你不要害怕，就是牧师问说他就问我了，他说他们有没有打你，那我就说没有，因为这个警官是可以做笔录的，他说你不要怕，如果他们有伤害你打你的话你告诉我，我们是可以做笔录，我说没有，他们没有打我。那后来我就问牧师，我说牧师怎么办，我要应该怎么解决，后来牧师说丽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状况。哇，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哇，我整个人我真的是好像一个棒子敲在我的头上这样，我就想说怎么办，连牧师都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突然间想起，就是顿时然后被敲醒这样，我就想到说是谁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不就是神吗，那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也不就是神知道吗。哇，我就走到窗口，我那时候在厨房，我就走到窗口，那我让你猜猜我到窗口做什么，
是向天祈祷吗？
有些人说你是不是到窗口想不开什么？我就走到窗口，我就跪下来了，我就全然把自己交给神。我说神啊，只有你知道一切，也只有你知道怎么收所谓的收尾了。
对，
我把自己交给你。后来牧师就说他可以把我带走，就是带离开这边，为了保护我。我跟牧师说不，我要留下来。后来连那个好姐妹也走了，牧师走了，好姐妹也走了，就只有剩下我。可是我一点都不害怕，一点也不孤单，因为那一天神与我同在。所以我就到楼下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拿花给我，我就走到那个神主牌那边，我就在那边，他们长辈就跟我讲说啊，我讲一句你就要跟着一句，我就在那边复述他们讲的东西，然后又叫我跪下来等等，看到很多神主牌，可是眼前当我跪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就开始哭泣了，因为我觉得说在眼前我看到的不是神主牌，我反而是看到耶和华神，因为只有当向耶和华神跪拜，然后我觉得说我是一个罪人，哇，神离我好远，我就向神哭，我说神啊，你求你原谅我。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喊，我就开始
怎么会想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啊？然后还求神原谅。
因为觉得说，因为圣经告诉我说，只能够当向耶和华神真神跪拜，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呐喊，我就喊爸爸爸爸爸爸，越喊越大声。那我就让你猜猜我喊这个爸爸是谁。
天父上帝也是我们的爸爸。
对，其实我喊的是天上的爸爸。对，因为我曾经在教会，我刚刚不提起我说我很爱看书，那我在教会也常到那个图书馆啊，去看一些属灵书籍。我看过了这本书，叫做《我敢叫他爸爸》，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贵族，一个女贵族写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要，当他要信耶稣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大的逼迫，然后甚至被他们的家族是要被灭的。所以那个主题是说我敢叫他爸爸。所以那时候当我喊这个爸爸的时候，我是就从心里面是向天父呐喊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喊的时候，我就在半昏迷的状态下，我就一直喊一直喊的时候，我后面就开始有一些发生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我的叔叔看到我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知道不对劲，他就很生气，他就去桌上去拿那个玻璃番茄酱，他就要冲过来要敲我的头这样了。可是那时候我的妈妈看到，他就跑过来阻挡我的叔叔，他就跟我叔叔说，你不可以打我的女儿，你要打的话你先打我这样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失控的场面。哦，我忘记我漏掉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讲说我不是有拿鲜花去祭祖吗？我祭完的时候，我的奶奶她在我后面，她就走到那个祭祖那边，她就把那个花折了，就丢在垃圾桶。那我那时候我的妈妈就到垃圾桶去把花捡起来，她捡的时候她就望着天，她就发出一个疑问啊，这是我母亲后来跟我说的。她说，诶，我怎么我这个女儿为了信耶稣被打被骂她都不怕，那可见她所信的神是真的神。所以那时候就是刚才讲说起这个冲突的时候，我妈妈不是跑出来保护我吗？那后来他们就开始就骂我们，就把我们赶出去，就说我们两个母女啊都疯了。当时我妈妈也是在这个争执下，她很难过，她就哭了，所以他们就把我们赶走了，就把我们赶回去。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住处三楼了，因为那个祭祖是在楼下。我们回到三楼的时候，我妈哭好的好伤心好伤心，她就说她看到黑，她就用手语逼，她说她看到人的心很黑，那个虚晃那个诡诈等等。所以后来我就赶紧去拿那个福音桥，因为福音桥有图片，我就拿来给我的妈妈看。一个画面是有一艘船，有一个人他正遇到大风大浪，那个船是就是在那边摇晃得很厉害，他那个人是站在那个船只里面，那有一双手是从天空向着这一个人。那我就跟我妈讲说，原本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那个船上，原来上帝也把你放在这个船上。所以原来好
感谢主，
好奇妙诶，原来遇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试炼，为了是要带我妈妈信主。我妈妈就是这个经历，她就选择来信靠这位神。那时候我的叔叔还有奶奶都不知道，所以我叔叔已经放弃我了。那个祭祖仪式后结束后，他就跟我讲说，你一个人信就好了，你不要给我带整家人信。我要讲的是，不是我带他们信，是神一个一个的带他们信，按着神的时间神的旨意。就好像我提到说，我思索到我的这个生命里面，自己还没认识神的时候，我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好像是受苦难啊折磨这些。可是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神告诉我说他有美好的旨意在我的生命中，他要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翻转。
是，我真的觉得正如丽琴姐您所说的，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会遇到无数的挑战或者说苦难，然而在苦难当中因着有上帝可以依靠，有上帝同在，使我们可以在苦难当中看见希望，也体会到上帝的那个美好的旨意真的是超过了我们有限的眼光，也超越了我们软弱的生命。就像今天丽琴姐你在磨难当中，但上帝使你有信心力量勇气去面对，而你生命的改变也帮助了妈妈来信靠耶稣。那其实您的妹妹哥哥还有爸爸也信了耶稣，还有好几位的亲戚也陆陆续续信耶稣了，当然这边也包括了当年呢反对的最厉害的奶奶。
那上帝是如何在这个家族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呢？在下一集的云彩飞扬就要请丽琴姐继续来分享了。今天感谢丽琴姐的来到，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来索取故事 CD。 那如果你想要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让圣经老师循序渐进的带领你来认识基督信仰。好，那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手机各大 Podcast 平台播出。如果你喜欢云彩飞扬，请继续收听支持，留言加分享，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那我们就下一集云彩飞扬再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